道自殿，释经灵修。
读土诗篇之六，
诗篇第十一篇。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作他们杯中的份。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虽然诗篇十一篇的标题指出这一篇是大卫的诗，但是就没有进一步交代诗歌本身的历史场景，那就没有好像诗篇第三篇那里那在标题指出那个是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从内容来看，不少解经的人将诗篇第十一篇分成两个主要部分，就是第一节至第三节是对处境的绝望，而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对耶和华的信心。不过更加合理的做法就是将第十一篇分做三段，就是一节至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这样分段是有以下的理由的。第一，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这三个段落都是由耶和华作为开始的。而第二个理由就是第一节提及诗人投靠耶和华，拒绝敌人的嘲弄去逃离你们的山，指的是圣殿，是锡安山。第三个理由就是和合本的在第四节的下半节的翻译，耶和华的慧眼察看，应该翻译为他的眼目看见，他的眼皮试验。而当中察看这个词在原文其实用了两个动词，就是看见和试验。前者在第七节的下半节里面重复，就是讲到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而后者在第五节的上半节重复，就讲到耶和华试验义人。因此第四节在观念上面和字眼上面都和前一段和后一段关联起来了。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段恶人对诗人的嘲弄，诗人从内心深处感觉冒犯，而经文第一节下半节的直接翻译就是你们怎样对我的心说。同样在第三段耶和华对恶人的强暴亦都心里恨恶，两处都表达诗人和耶和华对恶人强烈的情感回应，让这篇诗篇里面的角色从三个人，就是耶和华、诗人或者义人和恶人，就变成了只有两个，就是耶和华和恶人。而义人呢，就是因着投靠耶和华而被他所吸收，他面对的问题已经变成了耶和华的问题，是耶和华要处理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名号在第四节出现两次，一次在地，就是他的圣殿，而另外一次在天，足以见到这个中间段落的重要性。而且上帝的名号第五次出现在第七节的下半节，同埋第一节形成了首尾呼应，可以说这一篇诗篇的主角不是诗人本身，是耶和华，而对手呢就是恶人。同以色列人律法传统同埋智慧传统一样， 使人承认所有世人无论善恶，耶和华都从远处察看和试验。二人对这样事情必须要极端敏感，因为所有发生在身上的事情，人都没有办法知道最终由来，只是按照着本心去回应。所以从诗人的角度来看，正直人在世上能够有的生命方向抉择就只有一个，而人必须要坚守他的正直和义行，拒绝走远离耶和华的道路，即使四周的根基毁坏，仍然一心投靠耶和华，耶和华的审判自然会临到恶人身上的。杨腓力在他的著作 Reaching for the Invisible God， 中文翻译是寻神启示，他在书里面指出，到了最终一刻，当危难临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惧怕危难或者惧怕上帝，忧虑危难大过上帝，或者是认定上帝大过危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主耶稣所讲的可以说是大卫这篇诗篇的精髓。让我们一起祷告。坐在宝座上面的上帝，在我面临危难试炼逼迫诱惑的时候，当恶势力要让我脱轨离心，好像无所依靠的时候，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坚持投靠你，保守自己，不走远离你的道路。正如你的眼目从天上察看世人，让我能够在世上仰望你的公义和正直，对敌人的嘲弄嗤之以鼻。奉主名求，阿门。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坚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唐华。